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诵读的经文记录在罗马书16章25到26节，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罗马书16章25到26节，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意识在哪里？这世上的便是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感谢你今天有7位弟兄姐妹愿意接受敬礼，宣告你是他们生命的主，也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就求主亲自的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颗谦卑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生活中行出你的旨意。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福音与跟从，请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些主，刚才有6位弟兄姐妹受浸，连同7点钟英语部的一位弟兄，今天总共有7个人受浸。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恭喜这7位的弟兄姐妹，对他们来说，今天是他们人生新的起点。他们借着敬礼归入基督，向世界上的人宣布：我已经信主了，从今以后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刚才看了他们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主他们美好的见证，也感谢主耶稣愿意接纳我们这些人做他的门徒。敬礼是耶稣门徒的表征，2000年以来信主的人都是借着受浸以及受浸之后过着跟从耶稣的生活，来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福音与跟从，这是我福音12讲里面的第7讲，特别选在敬礼这个欢喜的日子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晓得我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算多少，就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用今天的信息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奇妙的救恩，现在我们用谦卑的心把以下听到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我们除去一切世俗的扰乱，使我们可以有个平安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福音与跟从，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人不在跟从，绝对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己独来独往的，他其实都在跟从一些东西。那现在的人跟从什么呢？很多人是用他们的手机借着推特跟脸书 来跟从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所以跟从他并不是重点，那跟从的那个对象才是一个重点。我们看一看现在的人跟从什么，下一章。这是我找到的排行榜，跟从推特的排行榜，其中第三名是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他有6500万人跟从他。第五名是 YouTube， 提供很多新的一些的 video， 有5500万人跟从他。其他的三位，第一名、第二名跟第四名，都是歌星，都是演艺人员，而且相当的年轻，他们是最受欢迎的人，许多人在跟从他们。还有不少的人借着其他的媒体，好比说脸书等等，来在跟从。那弟兄姐妹，最不费脑筋的跟从就是跟着群众走，大家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从前叫做随波逐流，现在叫做追求时尚。奥巴马总统他的任期还有1年多，到时候他不做总统了，换了一位新的总统，我想他的名字可能不在那个排行榜上。而大家所喜欢的几位年轻的歌手，如果再过个10年，可能他们就不是这么流行了，但是在一般人的心中，他们就是跟从这些好像走在时尚的尖端的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值得我们跟从的吗？那其实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在跟从。我们所跟从的对象，简单的来说有两个，一个是跟从神，一个是跟从人。跟从神，神是生命，他是万福之源，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跟从神的人呢，他就会得着生命，并且分享生命，他会有公义有慈爱，也会分享公义跟慈爱，会得着祝福并且分享祝福。但是跟从人呢，你看我们人虽然是有好的一面，但是大家都会承认说人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制的，而且人有个特点，就是他自己不能够成为源头，他不能够说我是生命的源头，我给你生命，我是祝福的源头，你来我这里就一切的祝福我可以给你。人不能，人可以得着，但是他不能够成为一个源头。人也有智慧，有正义感，有爱心，但是这些都有缺陷。如果说你的智慧、你的正义、你的爱心是有缺陷的，那么那些岁数比你更小的人，就是这些20几岁的这些歌手、明星，他的正义、他的慈爱跟他的智慧，岂不是比你更有缺陷，而你去跟从他，追求时尚。有点想法的人大概不会是这样子去跟从，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就原来它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慢慢的从我们生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就从我们环境里面跑到我们脑子里面，然后随着就是年纪越来越大，就在我们脑子里面走出这个一道一道的这个路来，就有那个车的痕迹，有轨道在里面。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想，其实我们想出来这些是这一辈子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跟从那些想法、那些观念的结果。以为说这是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我也不跟谁，其实已经跟得太久了，变成你好像是以为是自己的观念，这其实都是跟出来的结果。那现在你的这个价值判断，还有你怎么去跟你的配偶讲话，怎么去教你的儿子女儿，甚至你的孙子孙女，都是跟从你脑子里的那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原来是在你的环境当中一点一点的从外面吸收进来的，你还是在跟从别人。好比说为什么华人他们会这么看重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是相当崇拜读书的，还有对金钱的崇拜，这些都是外面的一点一点的来跑到我们脑子里面。那现代的社会的人他们跟从什么呢？在不久之前我这个福音系列里面讲到了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讲到说这个世界上人的这个价值的来源是有四方面，他从四个方面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第一个是根据你的外貌，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人，你的种族你的外貌，他就已经先决定了你的价值，就在那一眼之间不到一秒钟，他马上就判断说这个人值不值得说我给他人行道的时候我给他停个车，值不值得说我对他客气一点，值不值得说啊他来的时候我给他一个好的座位，他马上就做了一个判断。另外第二个就是一个人的聪明，你从小的时候求学的过程当中聪明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件事情，长大之后在公司服务也是一样。现在人最讲究的是第三样，是钱财，有钱的人得到尊重，人家认为你特别有价值。从有钱的人口中说出来的话，如果是比尔盖茨或者是马云或者是巴菲特讲话，大家都要停一下来听一听他。他们有什么本事呢？他们是有钱人，但是在现代人的价值观里面，他们特别有智慧，我们跟从他。第四样就是你社会上的地位，那这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文化，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去跟从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跟从这些。那一方面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来跟从这些，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听一些牧师讲道，再想想看我要不要来跟从神，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征战。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才看到六位弟兄姐妹做了他们人生一个最大的一个决定，他们要跟从耶稣。我很喜欢刚刚听那个见证里面好几位一直说我们要跟从主，跟从主。耶稣也叫我们跟从他。我来读一下圣经的经文，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我主要是借着圣经的经文跟大家讲跟从主这件事情。耶稣出去，他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那你看这个利未他的反应，他是一个税吏，赚很多钱的，就在税官上。耶稣说你不要做税吏了，你跟从我吧。圣经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那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种跟从，就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你不去跟从这个世界，你转而去跟从耶稣，借着耶稣的教导，耶稣圣灵在你心里的引导，你来跟从他。那弟兄姐妹，这其实是神的心意。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你参加旧约读经班的话，你就知道旧约里面一直讲一句话叫做谨守遵行。我们看下一章，就从旧约时代的谨守遵行到耶稣的来跟从我，我们就跳过去啊。神一直都在呼唤他的子民来跟从他。对，好，这一章告诉我们说，从旧约时代的谨守遵行到耶稣的来跟从我，神都一直在呼唤他的子民来跟从他。那你打开圣经，这整本的圣经从一开始到最后其实都在呼唤人说你要跟从神，跟从神，他是爱你的，而且有智慧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你这一生都会蒙福，你的脚步不会走乱，你不会走冤枉路，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跟从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这样子在呼唤我们，是蛮有爱心的在呼唤我们。我读几段经文，旧约里的经文，在利未记里面这样子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要跟大家特别看谨守遵行啊，这句话也不断的在旧约里面出现，谨守遵行我的律法，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就是你们是归我，成圣就是归我的意思。你们不要跟从世人，你们要跟永生的真神耶和华。怎么跟呢？听我的话，听神的话，谨守遵行，不要当耳边风，听完就算了。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跟聪明。这句话讲得特别有意思，不是因为你 做研究很有成果，或者是得到一个很高的学位，而是当你去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说这个就成为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跟聪明。下面一句，神说当你去遵行他的话的时候，你做人会变得有胆量，说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说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会成为你的祝福。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不但是人有胆量，而且会祝福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孩子。耶稣呼召人去跟从他，当耶稣看到他的门徒，他未来的门徒啊，在加利利海边在捕网的时候，耶稣这样子呼召，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请大家注意啊，就跟刚才那个利未一样，马上就离开这个税关。这里也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马上就舍了网，这个讨生活的工具都不要了，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就有一次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五饼跟二鱼，就喂饱了很多的人。后来耶稣说，你们跟从我难道只是为了吃得饱吗？后来耶稣讲了一番话，这些人就说，这讲得太难了，我们不跟了，就都走了。最后就剩下这十二个，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也要走？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个时候他们十二个人就做了一个决定，大家都跑，我们十二个不跑，主啊，我们跟你跟定了。跟从耶稣应该有的认识跟必备的决心有三种人自称是基督徒。第一种人，他们是所谓去教会的人，常常看他们去教会。第二种人，他们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耶稣的粉丝。耶稣说得好啊，我读过圣经，读过一些耶稣讲的话，真好，真是蛮有爱心又有智慧，读了之后我心里很舒服。那是第二种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基督徒。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这三种人都自称是基督徒，那有哪一个，其中哪一个是真的是基督徒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去教会的人。去教会的人，他们有，就是他们好像是生病的人，他们有五个特征。第一个，读经没有胃口，读经总是没有胃口。第二个，他们很少祷告，如果不是到紧急状况的时候，通常不祷告。教会如果有什么祷告的活动、祷告会的话，你总是看不到他们。第二，他们祷告有如打摆子。第三，他们很不情愿侍奉，有的会做一些，但大致上说，如果说要我太花时间的话，我就不做了，一听侍奉没有力气。第四，他们很舍不得奉献，要我奉献非常的心疼。第五，只有对一种事情他们充满了热情，就是追逐世界的潮流。要追逐世界上的名跟利的时候，就好像发高烧一样，但是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是 churchgoer， 我来教会。但是他们有这五种的病症，就是没有胃口，会打摆子，会没力气，会心疼，然后会发高烧。那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呢？你们自己去判断。另外有一种人比所谓去教会的人稍微好一点，他们是欣赏耶稣的人。因为第一种人可能耶稣说过什么话他们都很少去研究，那第二种人他们是有研究过基督生平，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说的话，我真是喜欢耶稣，耶稣说的太好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话，世界一定非常的美好。 我要我投票，我一定投给耶稣。他们是耶稣的粉丝。耶稣不要人做他的粉丝，而是要人去做他的门徒，不是要人站在旁边欣赏他，觉得耶稣讲得很好，耶稣真的是很美，而是要人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耶稣要的是那第三种人，是跟从他的人，而且也只有那第三种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跟从耶稣有什么特征呢？你读福音书，你可以归纳出有四种的特征。福音书，约翰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特征有两个，就是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要在恩典上跟从主，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在真理上跟从主，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如果你对人里面有恩典，有爱心，然后你明白神的话语，在真理上站得住，可以用神的真理来帮助别人，那么你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如果说圣经我都读不下去，那弟兄姐妹很抱歉，你并没有在跟从耶稣。当那些人要跟从耶稣的时候，你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例子，在税关上的就起来，撒网的就舍了网。耶稣甚至问一个少年的官说，你要跟从我的话，就把你的家产都卖了，然后再来跟从我。那个人不愿意，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以至于耶稣后来说，要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弟兄姐妹，你如果要跟从主的话，有一个很真实的考验，就是在财务上你是否能够跟从主。没有说要叫每个人都去舍掉他所有的财务，只是说当你要选择的时候，如果因为跟从主而需要舍弃一些财务的时候，你说我舍得，那个是跟从主一个实际的考验。最真实的考验应该是第四样，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背十字架。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第一个，它是行善，行大善，就是把神的救恩给世界上的人，那是最大的善。十字架第二个，它是受苦，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苦难到了极点，十字架就是因行善而受苦。如果你因为跟随耶稣走神的道路因此而受苦，这个是跟从耶稣。如果说我真的是很想做好事，真想像基督徒有爱心，但是这太苦了，我一做的时候就被别人误会，被别人攻击，我不做了，那就是没有跟从。四个方面跟从耶稣：在恩典上跟从，在真理上跟从，在财务上跟从，在行善而受苦上跟从。一个人如果要跟从耶稣，弟兄姐妹，圣经答应我们说一定有三样事情你会得到。一个人若跟从耶稣，他必定会，第一，他会有供应；第二，他会有引导；第三，他会有苦难。这三样你都会得到。第一个，你会得到供应。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给你们，你不要担心这些生活上所需用的东西，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吃的、喝的、穿的，都会给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甚至有一次，彼得对主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都跟从你了。那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个人呢，他如果为神的国撇下了，那耶稣他说的很具体，他就一样的说，如果撇下了房屋、妻子、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就是一切你生活中的需要，主会更加丰富的供应你。你以为你舍弃了亲人，其实神更让你亲人之间有更美好的关系，甚至在主里给你更多的弟兄和姐妹。耶稣基督会供应你的工作，供应你钱财上的需要，这是第一个。你跟从耶稣也会有引导。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答应他的门徒说，我离开之后就要差保惠师来。保惠师是谁呢？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 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借着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带领，神会引导每一个门徒的脚步，在重要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来。第三，耶稣也答应说，如果你们跟从我的话，在世界上你必定会有苦难。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亲口对门徒说，说世界上的人如果恨你们的话，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以前已经先恨我了，就是恨耶稣自己。你们如果是属世界的，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讨厌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说你信主之后你周围的人会给你个 hug 喜欢你，他们会越来越讨厌你。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他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那弟兄姐妹，跟随主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知道说跟随主一定会遇到一些人家对你的不谅解，一些逼迫，甚至一些苦难。在使徒的时代，甚至是坐监牢、被鞭打、被斩首、被钉十字架。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人的一个 promise， 说你们必定有供应，必定有引导，但是你们也必定有苦难。可是在苦难当中会有我的同在，会有我的帮助，会有我给你们的力量和智慧，使你们能够发挥做一个人最大的作用。跟随耶稣基督必须要有决心。耶稣，我用耶稣讲的两句话来简单说明这一点。耶稣讲到说，一个人要跟随他的话，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跟从主。所以一定要有决心，没有决心的人跟不了主。耶稣有一次讲得特别的清楚，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跟从我，你一边扶着犁一边去看这个世界，跟从不了主。说这样的人就不配进神的国。跟从耶稣基督要有相当的认识以及必备的决心。那你说我跟从主要跟从到什么程度呢？一条窄路走到底。跟从主有个起点，敬礼是跟从耶稣的起点。那你问说，那跟从耶稣有没有终点呢？没有终点。我读一下经文，关于窄门跟窄路，这是耶稣他亲自的教导。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要进那个窄门，走那条窄路，这是跟从主的道路。而这条路走的时候，它不像世界上的人那是宽路，所以同行的人很多，在窄路上也有同伴，但是没有这么多，可是都是忠心的同伴。圣经给我们看到，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人都是一信主就受浸，一信主就受浸。这里记载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信主，然后他们一听了就受浸了。那是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道，当天有3000个人信主受浸。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2节这样说，于是领受他的话，就领受彼得讲道，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也就是团契、擘饼、祈祷。在启示录有记载到说，这些人跟从耶稣跟到底，说给我们看到说将来在天上的景象。使徒行传用一个特别的数字14万4000人 来表示一个完美的数字，也就是那些跟从耶稣的人的数字，就是12乘以12再乘以100。他讲的是那些在地上跟从耶稣的人。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头上。那请大家注意下面那句话，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一直跟到天上，没有终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就是用羔羊的宝血买来的，作为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无终点的跟从。启示录14:1-4。最后一点，就是跟从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与主一同坐席，在一个得胜的筵席上，欢欢喜喜的与主一直同在到永远。在地上他们可以靠主打胜仗，打信心的胜仗，在天上他们得享这得胜的筵席。在启示录3:20-21经文这样子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一段的经文反映出23篇的一个中心的教导，就是跟随耶和华的那些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在青草地上，又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耶和华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虽然是会遇到危险，遇到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与我同在。然后就会来到一个得胜的筵席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那最后的终点就经过了这一切，与神同在，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我们一生跟随主，在今生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智慧公义慈爱能力福分随着你，但是也有苦难，你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愿意背十字架，愿意勇敢地站出来为主做见证，那个是跟随主。但是主的同在胜过这一切，将来在天家我们还是永远的跟随主。羔羊往哪里去，爱他的人跟他们跟着主一起往哪里去，并且主要是我们坐在得胜的筵席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一次献上感谢，今天有6位加上英语部有7位弟兄姐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愿主的恩典一生一世与他们同在，也愿我们当中凡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的同在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使他们有智慧有能力，也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能够靠主坚强并且得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